我想讲道前先问一下，
在讲道之前先问一下，
信主三年内的可以不可以为我们举一下手？
信咗主三年的举一举手。
信主三年以内，就是三年里面信主的，
在三年以内信主的请举手。
没有哈，好，那么超过三十年的有几位呢？
超过三十年有几多位呢？
超过三十年的有几位呢？我想相当多哈。好，你想信主越久是不是爱主越多呢？
咁你谂下，信主越耐系咪爱主更多呢？
多年前在墨尔本举行的一个纽澳华福会议，
好多年前在墨尔本举行的纽澳华福会议，
当时会议的主题是重燃对主的热爱。
当时个主题是重燃对主的热爱。
很多个城市来的基督徒，
有好多在各城市来到的基督徒，
借着主题专讲还有查经研讨会一起讨论，
藉着这个主题专讲和查经来去讨论，
要如何让我们爱主的心重新火热。
讲到我们怎样去对神的信心再次火热。
这个课题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确很重要。
这个课题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确很重要。
因为爱主是我们顺服主、亲近主的原动力。
因为爱主是我们亲近主、顺服主的原动力。
当我们爱主，我们就乐于遵行主的命令。
当我们爱主，我们就很乐意遵行主的命令，
也喜欢亲近他，
都喜欢去亲近他，
服侍他，
服侍他。
圣功多也不会厌烦，
圣功再多都不会厌烦。
就好像在恋爱中的人，
就好像在恋爱中的人，
生活再忙，
生活再忙，
也能找出时间跟所爱的人见面，
都会找出时间和所爱的人去见面，
或者是用手机互通讯息，
或者用手机互通讯息，
为所爱的人做事，
为所爱的人做事，
再累也不觉得苦，
再累都不觉得苦。
但是相反的，
但是相反呢，
如果我们被世界所吸引，
如果我们被世界吸引，
对主的爱逐渐枯干，
对主的爱逐渐去枯干，
读经祷告就觉得索然无味，
读经祷告就觉得索然无味，
于是内心麻木，
于是呢内心就麻木了，
与主的关系越来越远，
同主的关系越来越远，
在教会的服事也就疲乏无力，
在教会的服事都疲乏无力。
所以我们探讨对主的爱，
所以我们探讨对主的爱，
是我们侍奉主的重要课题，
是我们侍奉神的重要课题。
那么让今天让我们借着刚刚所读的经文一同来思想，
今天我们藉着刚刚所读的经文一同来去思想，
为什么有人爱主这样多，
为什么有人爱主这么多呢？
有人却爱主那么少，
有人却爱主咁少。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段记载的背景，
首先看一看这一段记载的背景。
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
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
当时有几个待客的礼俗，
当时呢有一个待客的人，
客人来了，
客人来到了，
主人会搭手在这个客人的肩上，
主人就搭手在这个客人的膊头上，
而且给他平安的一吻，
而且给他平安的吻，
表示尊敬，
表示尊敬，
像保罗书信当中常常写到的，
好像保罗书信常常提到的，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
还好那时候没有 COVID-19 哈，
那时候没有 COVID-19。
那么许多人的家门口也会准备了水缸，
好多人家门口会准备一个水缸，
让客人洗脚，
让啲客人可以洗脚。
记得在迦拿婚宴当中，
记得在迦拿婚宴当中，
耶稣变水为酒，
耶稣将水变酒，
就是取用了门口水缸的水，
就是取用了门口水缸的水。
因为沙漠地区沙尘很多，
在沙漠地区沙尘很多，
他们都穿着凉鞋，
他们又穿着凉鞋，
而且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斜躺在地上，
而且他们吃饭呢是斜斜咁样瞓喺个地下嗰度。
所以主人会叫仆人替客人洗脚，
所以咧主人就会叫嗰啲仆人替客人去洗脚。
像耶稣也曾经替门徒洗脚哈，
就好似耶稣曾经同门徒洗脚，
就是要让客人轻松舒服干净，
就是让客人轻松舒服同埋干净。
而且主人也会在客人的头上抹油，
而且主人会在客人头上去抹油，
因为经过大太阳的曝晒以后，
因为经过太阳的曝晒之后，
头发会干燥僵硬，
头发是会干燥干硬。
那么抹上了香香的油，
擦上去香香的油，
让头发柔软，
让那些头发会柔软，
也让整个屋子都充满香气，
整间屋都会充满香气。
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宴会里面，除了西门还有西门的朋友和耶稣，
这个宴会有西门还有西门的朋友还有耶稣，
又出现了一个女人，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女人。
作者路加用了两节的经文，
作者路加用了两节的经文，
简单的描述了这位有罪女人爱的行动，
简单的描述了这个有罪女人的爱的行动。
在圣经中这个女人甚至名字都没有出现，
在圣经中这个女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她是全城皆知的罪人，
但她是一个全城皆知的罪人。
当时称女人是罪人，
当时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说明她是一个妓女，
讲她是一个妓女。
她不请自来，
她不请自来
进入西门的家中，
入了去西门的家。
当时的习惯啊，
在当时的习惯呢，
有拉比就是老师哈，有拉比在屋子里进食，
有拉比在即是老师在屋里面去禁食，
外人是可以自由进入的，
外人呢可以自由，
因为大家都想听拉比智慧的言语，
因为大家都很想听拉比智慧的言语。
有时候乞丐也会进来讨食物，
有时啊乞衣都会入来讨食物，
所以这个女人进入宴会当中不算失礼，
所以这个女人进入这个宴会当中都不算是失礼。
这个女人一定听说西门要宴请耶稣，
这个女人一定是听说西门要宴请耶稣，
所以她带着沉香膏的玉瓶来找耶稣，
所以她带着沉香膏的玉瓶来去见耶稣。
她的心非常激动，
她的心很激动，
因为她进来以后就站在耶稣的背后哭，
她进了入去屋呢，站在耶稣后面就喊。
这个哭不是普通的掉眼泪而已，
这个哭不是普通流眼泪。
在原文当中，
在原文当中讲到
卡雷欧哈，
卡雷欧
是指出声的哭泣，甚至于嚎啕大哭，
是指出声的哭泣同埋或者嚎啕大哭。
他不但大哭，
他不单单大哭，
而且泪水滴湿了耶稣的脚，
而且泪水滴湿耶稣的脚。
结果这个女人用头发擦干，
结果这个女人用她的头发来去擦干
耶稣的脚哈，
耶稣的脚。
在擦的过程当中，
在擦的过程当中，
她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
她又用嘴连连的去亲耶稣的脚。
最后还打破雪花石膏做的瓶子，
最后她打破了雪花石的瓶子，
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从他这一串不寻常的举动，
从这一串不寻常的举动，
我们看到他对耶稣，他是这样的爱耶稣，
他是这样的爱耶稣，
连连亲耶稣的脚是表达最高最深的敬意，
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是表达最高最深的敬意。
他预先带来的这个玉瓶香膏，
他预先带来的玉瓶香膏
是比巴黎香水还贵重很多的礼物，
是比巴黎香水贵重得多的礼物。
让我们用一点想象力，
让我们用一点想象力，
是什么样的感动让这女人在陌生的众人面前，
是什么感动了这个女人在 众陌生人的面前，
他克制不住的大哭，
他克制不住的大哭，
而且他不顾别人的眼光，也不计代价的表达对耶稣的敬爱跟感恩呢。
他不理其他人的眼光，亦不忌惮向耶稣表达的感恩。
圣经没有说明这个女人为什么沦为妓女，
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女人为什么沦为妓女。
她是被狠心的养父母卖入火坑，
她是被狠心的养父母卖入火坑，
或者他是为了养活家人而牺牲自己，
或者他是为了养活家人来去牺牲自己，
还是因为贪慕虚荣而误入歧途，
还是去贪慕虚荣误入歧途呢？
我们没有答案，
我们没有答案。
可是当时的低层社会，
但是当时的低层社会
赚钱的工作都是劳力工，
赚钱的工作都是劳役的工，
女人是弱势群体，
女人是属于弱势群体，
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最终她沦为妓女，
最后她沦为妓女，
在黑暗的角落当中出卖灵肉，
在黑暗的角落当中出卖灵肉，
赚取生活，
赚取生活，
她被人唾弃轻视，
她被人唾弃轻视，
被社群隔绝，
被社群去隔，
一旦受到欺压伤害也没有人同情，
就算受到欺压伤害都没有人同情，
他心中一定充满痛苦，
他心中一定充满痛苦，
虽然他经济上可能 不贫穷了，
虽然他经济上可能不贫穷，
因为他买得起一瓶香膏，那很贵的，
因为他都可以买得起这一瓶这么贵重的香膏，
可是他知道自己恶贯满盈，
但是他知道自己恶贯满盈，
看不到任何希望，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只能一辈子在痛苦的黑暗中，
只能一辈子在痛苦的黑暗中，
被罪捆绑，被人唾弃，
被罪捆绑，被人唾弃，
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但是突然有一天，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应该是听到耶稣所传讲的福音，
他应该是听到耶稣所传讲的福音，
也许是，
或者是，
好，来，我们请妹帮我们读黄色的。
OK，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或者是下面那句，
或者是空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或者他曾经看到耶稣怎么样赦免那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
或者他曾经听讲过耶稣怎样赦免那一位行淫时被捉的妇人，
众人拿着石头要丢他的时候，
众人都说要拿石头钉他，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人就可以先丢，
耶稣就讲你们当中哪个没有罪就可以先钉他。
圣经记载说，从老的到小的一个一个的离开了，
圣经记载是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的离开，
所以最后耶稣也说，
所以最后耶稣都讲，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总之这个有罪的女人，
总之这个有罪的女人，
她一定听过耶稣的教导，
她一定是听过耶稣的教导，
知道耶稣特别怜恤心中对罪痛悔的人，
知道耶稣是特别怜恤心中对罪痛悔的人，
她看过耶稣赦免人的罪，
她看过耶稣赦免人的罪，
他相信这位爱罪人的耶稣也能赦免他的罪，
他相信这位爱罪人的耶稣都可以赦免他的罪，
让他获得新生，
让他获得新生，
所以他带着生平最贵重的礼物到耶稣的脚前，
所以他带着他生平最贵重的礼物来到耶稣面前，
想要向耶稣表达最深的敬爱和感恩，
想要向耶稣表达他最深的感恩。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西门的心态，
那我们现在看看西门的心态。
这位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
这一位是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
是当时地位很高的宗教领袖，
是当时地位很高的宗教领袖。
那么当时读书识字认识字的人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当时读书识字的人只有十分一。
那么西门为什么要摆宴席请耶稣吃饭呢？
为什么西门要摆宴席请耶稣吃饭呢？
有几个可能的理由，
有好几个可能的理由。
第一，西门是真诚的要和耶稣做朋友。
第一，西门是真诚的要和耶稣做朋友，
要向耶稣表示友好善意，
要向耶稣表示友好善意。
你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是有点牵强？
你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是有一点牵强呢？
因为他接待耶稣的态度并不殷勤，
因为他接待耶稣的态度并没有殷勤。
正像耶稣所说的44、45、46节哈，来，我们请
就好像耶稣所讲，在44到46节，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当时做客的礼貌西门一样也没有做到，
当时作客的礼貌他一样都没有做到。
也许西门出于好奇，想看看众人跟随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西门出于好奇想去看看众人所跟随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他想博得名声表示自己地位高人一等，
或者他想博得名声表示自己地位高人一等，
也可能他想 探探耶稣的底细，
又或者他想探下耶稣的底细，
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
看看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什么把柄，
有什么把柄。
总之他请耶稣吃饭的理由我们不知道，
总之他请耶稣吃饭的理由我们不知道，
但是耶稣是知道的，
但是耶稣是知道的。
可是耶稣仍然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坐席，
耶稣仍然接受他的邀请去他的家坐席。
他给西门一个机会，
他给西门一个机会，
要让他认识到他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了，
要他认识到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
可是这位做主人的西门，
但是这位做主人的西门，
当他看到这个女人一连串深爱耶稣的举动，
当他看到这个女人一连串爱耶稣的行动，
他自己不但没有惭愧，
他自己不但没有惭愧，
反而论断耶稣一定不是先知，
反而去论断耶稣一定不是先知，
否则不会让一个有罪的女人来摸他的脚，
否则他不会让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去摸他的脚，
使他沾染污秽，
使到他沾染那些污秽。
这就是法利赛人对待罪人的方式，
这些就是法利赛人对待罪人的方式。
他们虽然认真守安息日，
他们虽然很认真地守安息日，
也每周做十一的奉献，
亦都是每星期做十一的奉献，
甚至于每星期都禁食祷告，
甚至乎每星期都禁食祷告，
但是自己非常的自满，
但是自己是非常的自满，
对做不到的人满心轻视，
对做不到的人很轻视，
甚至于不屑和他们为伍，
甚至不想跟他们一起。
他们虽然遵循了律法的规定，
虽然他们遵守律法的规定，
让人以为他很爱上帝，
被人看到他们很爱上帝，
可是对于上帝的命令，
但是对于上帝的命令呢，
对于爱人如己这个律法却视而不见，
对于爱人如己这个律法却视而不见。
于是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来启发他，
于是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来去启发他们。
好，我们刚刚有读过了，我们就 不继续读哈。
这个刚刚读过了。
西门他虽然判断得很正确，
西门虽然判断得很正确，
他也知道一个被免债越多的人越会感谢债主，也会越会爱债主，
他知道越是被免债多的就会越爱被欠债的人，
可是他却没有觉悟到自己也是欠上帝罪债，
但是他却没有觉悟到自己，他都是欠上帝的债，
需要被开恩赦免的罪人，
是需要被开恩赦免的罪人。
他的自满使他看不到自己的罪，
他的自满使到他看不到自己的罪，
也看不到这女人充满敬爱的行动，
也都看不到这个女人充满敬爱的行动，
因为论断跟质疑塞满了她的心，
因为论断塞满了她的心，
所以她感受不到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她感受不到耶稣就是弥赛亚，
而且具有赦罪的权柄的上帝，
而且是具有赦罪权柄的上帝。
他虽然和耶稣有近距离的接触，
虽然她和耶稣有近距离的接触，
可是却擦身而过，得不到赦罪的恩典。
但是却擦身而过，得不到赦罪的恩典。
让我们看第三，耶稣的总结。
看一看耶稣的总结。
很有意思哦，耶稣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
好有意思，耶稣转过身向着女人。
但是话却是向西门说的。
但是话却是向西门讲的。
哦，西门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西门讲，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用头发来去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耶稣要西门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已经悔改的女人，
耶稣要西门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已经悔改的女人，
看看她所轻视的罪人显出的爱这样多，
要看看他所轻视的女人显出的爱是这么多。
相形之下，西门的爱是这样少。
相比之下，西门的爱就是这么滴滴。
所以四十七节是主耶稣的结论。
在四十七节是主耶稣的结论。
那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哈。这句话我们特别要留心的看，
我们要特别留心看这一句的话。
中文读起来很容易误解为，
中文读起身很容易误解，
这女人的许多罪能够得到赦免，
这个女人许多的罪得到赦免，
是因为她对主的爱很多，
是因为她对主的爱很多。
但是在原文的动词赦免这个字，
但是在原文动词赦免这个字，
它是一个现在完成式被动语态，
是一个现在完成式被动的语态，
说明这个女人许多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就讲明这个女许多的罪已经被赦免，
因为她表现出这么大的爱来，
因为他表现出这么大的爱来。
那么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呢，
从这女人表现出的爱这么多，
从这个女人表现出这么多的爱，
可以证明她许多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
就可以证明她许多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
于是主耶稣直接向这个女人宣告，
于是耶稣直接向这个女人宣告，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
平平安安地回去。
从这节经文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见，
从这句经文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
只有对主的信心能让我们的罪蒙赦免，
只有对主的信心才可以让我们的罪蒙赦免。
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
正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今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所以今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
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
当我们相信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
当我们相信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
是为了替代我们的罪，
是为了替代我们的罪，
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那一刻，
那一刻，
赦罪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
赦罪的救恩就临到我们。
所以爱主是罪被赦免以后的表现，
所以爱主是罪被赦免以后的表现，
不是罪得赦免的原因，
不是罪得赦免的原因。
如果我们爱主是为了让罪得到赦免，
如果我们爱主是为了让罪得赦免，
那就是在做功德，
这样就是好像做功德，
那就是有目的的，
这就是有目的，
就不是爱了，
就不是爱。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从路加福音这段充满对比的记载当中，
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充满对比的记载当中，
我们要看到一个人会爱主，
我们要看到一个人爱主，
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被赦免，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罪的罪人，需要被赦免。
圣经中讲到罪的本意是未达标准，
圣经记载罪的本意就是未达标准，
也就是好像是射箭没有射箭射中的那个靶心，
就好像射箭未射中红心。
也许我们没有杀人放火，
或者我们没有杀人放火，
没有触犯法律，
没有触犯法律，
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
和无罪的耶稣一比较，
同耶稣来去一比较呢，
我们能够说自己已经达到标准，已经无罪了吗？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自己已经达到标准无罪了吗？
主耶稣受尽冤屈，
主耶稣受尽冤屈，
被鞭打被钉死之前，
被鞭打被钉死，
还祈求天父，
仍然去祈求天父，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仍然是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这是十架七言上面的其中一句哈，
这个是十架七言的其中一句。
看到主耶稣充满爱跟饶恕的一生，
看到主耶稣充满爱和饶恕的一生，
我们才知道我们爱人的心是何等的不足，
我们才知道我们爱人的心何等的不足，
我们甚至于会为了一点小事而怨恨别人，
我们甚至会为了一些小事来去怨恨别人，
埋怨家人，
埋怨家人，
这都是罪，
这些都是罪。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我们还要相信主耶稣能赦罪，
我们还要相信耶稣是能够赦罪，
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
领受罪得赦免的平安，
领受罪得赦免的平安，
这样一来自然会表现出爱主的行动，
这样呢就自然会表现出爱主的行动。
相反的，
相反，
当一个人自义自满，
当一个人自义自满，
对自己的罪觉悟少，
对自己的罪觉悟少，
自然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被 赦罪，
自然呢不会觉得自己是需要被赦罪，
最终必然会走上与上帝隔绝的路，
最终会走上与上帝隔绝的路。
正如有一位神学家所说，
就好像一位神学家说，
有一件事可以把人跟上帝隔绝，那就是自满，
有一件事可以将人和上帝隔绝的，那件就是自满。
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搬新家，
有一次一个姐妹搬屋，
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饭，
之后请师母去她们家吃晚餐，
出门前是黄昏，
出门前是黄昏，
当时时间有点紧迫，
时间呢有少少紧迫，
我快快换上衣服就出门了，
快快手呢换咗衫就出门啦。
等到他的新家，
等去到佢个新嘅屋企，
哦，客厅真的很美，
客厅系好靓，
装了好几排的聚光灯，
装咗好几排嘅大光灯，
在灯光的照射范围内，
响灯光照射嘅范围之内，
地上一根针都看得见，
地下有一支针都睇得见。
当我就近强光一照，
当师母就近强光一照，
才看到自己衣服上面还有油污啦，哈，油喷到的污点
啊，就睇到自己衣服上面仲有啲油渍，
觉得很失礼，
觉得好失礼。
在家中的光线下，
响呢间屋嘅光线之下，
觉得这件衣服还蛮干净的
啊，觉得呢个衣服仲系好干净。
我们的主就是真光，
我哋嘅主就系真光。
当我们越靠近真光，
当我哋越靠近真光，
把自己的所思所行跟主耶稣一比较，
将自己嘅所思所行同耶稣去比较，
才会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多么贪婪，
先至知道我哋嘅心思意念系咁贪婪、
骄傲、
骄傲、
诡诈、
诡诈、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正如保罗所说，
就好似保罗所讲，
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那么主耶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才道成肉身到世上，
主耶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才来到这个世上。
但是世人对主耶稣的教导跟言行却有不同的回应，
但是世人对耶稣的教导和言行
像
有不同的回应，
像这位有罪的女人跟法利赛人西门，
就好似呢位有罪的女人同法利赛人西门，
因着不同的回应，
因着唔同的回应，
他们生命便产生不同的结局，
佢哋嘅生命就产生咗不同嘅结局。
相信我们刚信主蒙受赦罪之恩的时候，
相信我哋啱啱信主蒙受赦罪恩嘅时候，
我们都曾立志要爱主，
我哋都曾经立志要爱主，
但是时间一久，
但系时间耐咗咧，
事工一忙，
事工一忙，
教会各种的服事熟悉之后，
教会各种嘅事工熟悉咗之后，
西门那自意自满、善于论断的心态，有时会出现
啊。自满自意善于论断的姿态就会出现，
爱主爱人的心便会逐渐消失，
爱主爱人的心逐渐就会消失。
求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提醒，
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提醒，
让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默想他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
默想他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是蒙主大恩的罪人，
我们是蒙主大恩的罪人，
是主耶稣付上生命赎回的，
是主耶稣付上生命去赎回的。
所以我们要天天数算自大主那自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天天要数算主恩。
只有对主的爱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
只有对神的爱才是我们服事的动力。
凡事为了爱主而做，
凡事为了爱主你去做，
不管你在职场上，
不管是在职场上，
你在家庭里，
在家庭里面，
你为了爱主，
你为了爱主
而打扫卫生，
而打扫卫生，
你为了爱主，
你为了爱主
而忠心的工作，
而忠心的去工作，
不管老板在不在，
不管老板在不在。
我们凡事为了爱主而做，
我们凡事为了爱主来去做，
我们跟随主的这条天路，
我们跟随神的天路，
在走的时候，
一路行的时候，
才不会因为环境的艰难而后退，
甚至就不会因为环境的艰难而后退，
或者是遇到了别人的批评就跌倒了，
或者遇到别人的批评就跌倒。
有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
有时候在侍奉当中，
偶尔和同工意见不同，
偶尔同同工有意见不同，
或者是侍奉的果效并不如你所想的理想，
或者侍奉的果效并不如你的想法。
但是我们是因着爱主而做，
但是如果因为爱主而去做，
我们就不至于心中失望，甚至于放弃服事。
我们就不至于心中失望，甚至放弃。
让我们因着爱主而遵行主的旨意，
让我们因着爱主而去遵行主的旨意，
因着讨主喜悦而服侍弟兄姐妹，
因着讨主喜悦而去服侍弟兄姊妹，
服侍家人，
服侍家人，
服侍世上的人，
服侍世上的人。
今天我们在罪得到主的赦免了的这种平安喜乐当中，
今天我们在罪得到赦免的平安当中，
我们能不时刻感恩吗？
我们会不会时刻感恩吗？
特别在这末后世代的危机当中，
特别在末后危机当中，
你看战争，
你看看有战争，
瘟疫，
瘟疫，
地震不断，
不断有地震，
相信大家都听到了台湾的地震
相信大家都有再听到台湾有地震，
那个余震有一千多次，
余震都有一千多次。
在这样的末后世代，
在这样的末后世代，
愿我们彼此互相劝勉，
愿我们都彼此的互相劝勉，
愿我们一天比一天爱主更深，
愿我们一天比一天爱主更深，
直到我们与主相见，
直到我们与主相见。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同去祷告。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你把我们从罪人当中、众人当中拣选出来，
你将我们众人在罪当中拣选出来，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是无以报答的，
我们是无以报答。
主啊，
主啊，
谢谢你，
多谢你
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加添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爱心，
加添我们的爱心。
很多时候，
好多时候，
我们爱自己，
我们爱自己，
我们很容易批评，
我们很容易去批评，
很容易论断自义，
很容易论断自义。
主啊，求你赦免，
主啊，求你赦免。
主，你加添我们爱你的心，
主啊，加添我们爱你的心，
时刻感恩，
时刻去感恩。
也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人，我们更加的用主你的爱来爱他们，
对社会边缘的人更加的用主的话和主的力量来去更加爱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
主，你是爱的源头，
主，你是爱的源头，
你如何爱我们，
你如何爱我们，
让我们也学习你的爱来爱需要的人，
让我们都学习你的爱来去爱别人。
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